正如刚才小朋友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位可爱的母亲。母亲爱我们如同流水一般。今天我们这个麦克风好像不 work 啊。母亲节休假不要紧，我讲大一点声音啊。感谢上帝让我们教会有这么美好的传统，在每年的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纪念母亲节的一些的举动，一些的安排。比如说你们刚刚进来的时候看见那桌上摆好了白花红花，每个人都带一朵，让我们好纪念我们的母亲。一会儿在聚会之后，一看见在这桌上有这么多的礼物，每年到了母亲节，我们预备小小的礼物来表达感谢主来了。有信心就说话，有信心就来了。感谢主让我们来表达对于我们的母亲一点点的心意，一点点的爱心。然后每年的母亲节在中午吃午餐的时候也比平常丰富一点，我们教会的爱宴也特别加菜，让我们做儿女的有机会跟我们的母亲在一起同享天伦之乐，来感谢我们的母亲。不但如此，就是每年在这个日子牧师要讲道的时候也特别讲到有关系这一方面的真理啊，父母的爱，或者是天伦人伦方面的真理。感谢上帝的恩典，真是他赐给我们个人有这么美好的一个母亲，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爱的宝贝，也让我们能够因着母亲的爱来感受到天父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今天我就讲这两节的圣经，刚才做司会的弟兄跟我们读的，在以赛亚书第这个49:14-15这两节的圣经啊，如果你们把这两节的圣经今天能够背记起来，回去了以后还能够回头思想，你一生可以取用不尽。我们来翻开圣经再读一次好不好？在旧约圣经的861面，只有两节的圣经，找到了以后我们同声来读以赛亚书第49:14-15两节。请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两节的圣经很简单哦，容易背记。14节说，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15节说，焉有妇人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我也不忘记你。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母爱难忘，因为这一段讲到母亲不能够忘记她吃奶的婴儿，也不会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因为这个爱这么大，不能够忘记，母亲不能够忘记她的儿女，儿女也不可忘记她的母亲。所以我说母爱难忘，我用两点来讲。第一点，讲到母爱难忘的背景，为什么有这两节的圣经，这两节圣经的意义是什么。这里说锡安说，锡安是一个什么人呢？锡安是一个人名啊，或者一个国名啊，或者一个地名啊。你看锡安的旁边有两杠，对不对？那表示什么？表示一个地方。锡安说，耶和华上帝离弃我了，我的主耶和华神 忘记我了。锡安是一个地方，是哪里呢？锡安是耶路撒冷城中间的一部分，那个地方叫做锡安。这个锡安的由来是怎么的呢？那是在主前1000年的时候，大卫，以色列王大卫率领军队去攻打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结果就攻到那个地方叫做锡安。锡安那里有一个很坚固的堡垒，很坚固的保障，他们的防兵重兵都驻扎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卫率了军队去打败了耶布斯人，就把那个地方占领了。大卫就住在锡安那个堡障里面，那个堡垒里面，而且跟那个小小的地方起名叫大卫城，用他的名字。后来大卫占领了那个地方，而且建筑了耶路撒冷城墙，后来有他的儿子所罗门在那里兴建了圣殿。因此我们知道锡安是整个耶路撒冷中间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城中之城。因此在旧约圣经有写诗篇的诗人，或者是写预言的先知，他们讲到锡安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讲到耶路撒冷，就是指着耶路撒冷说的。所以这里说锡安说，耶和华上帝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一个地方断不会讲话，对不对？那个地，锡安地不会讲话的，那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代名词，是讲到住在锡安城的那些人，住在耶路撒冷城的那些个人，他们从心里发出来的一种哀怨感叹，代表住在其中的人说话。说什么话？他说耶和华上帝把我们忘记了，他离弃了我们，不要我们的，丢掉我们的，不管我们的。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因为以色列人得了锡安那个地，建筑了耶路撒冷城，建了圣殿，他们那里敬拜侍奉神，上帝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旨意啊，就是表明说这些人他们是从万国万民独立分别出来属耶和华上帝的，是要为神做见证的，是神的选民，见证那一位荣耀的神、慈爱的神、独一的神。虽然各国各民敬拜了许多他们所谓的神，雕刻的、纸花的、木头的、金银的，然而那一些不是神，唯独耶和华上帝是神。但是后来他们离弃了真神上帝，他们去敬拜了当地那些人所敬拜的偶像，好像巴利，好像亚斯塔路，建造庙宇，向他们烧香磕头烧纸敬拜偶像，所以上帝就把他们交给仇敌。所以那时候两个国，犹太国分成两部分，北国以色列刚刚已经亡了，亡于亚述国，把它灭亡。现在犹大国这南国也是岌岌可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上帝就兴起一个仆人名叫以赛亚的先知，向他们发预言，向他们说警告的话，告诉他们说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被掳去做亡国奴，告诉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离弃了我，又责备他们，你们这些百姓这个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头就写说，天啊你要听，地啊你们要侧耳听。他说那个牛认识他的主人，女也认识他们吃草的草，但是我的百姓他们却是不认识我。一开头就是这样的讲的。所以先是给他们一些的警告，后来就告诉他们一些预言，他们要遭遇什么遭遇什么。那时候他们的光景非常不好，因此这些个住在锡安城的百姓就发出一种哀叹的声音。他们说，锡安说，住在锡安的民说，可以这样说得更清楚，他说耶和华上帝离弃了我。 他把我忘记了，所以说出十四节这样背景的话。各位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领悟到一个真理，什么时候上帝的百姓，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也好，新约时代的你我真以色列人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也好，车言一下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从我们的话语中可以感受出来，从我们的感觉中可以领悟出来，究竟我们所信靠的神是离我们很亲近啊，或者你觉得非常的遥远，你觉得神特别的宝贵，你天天把你抱在怀中一样的感受呢？或者你感觉说耶和华上帝离弃了我，他把我忘记，你看我遭遇这么悲惨，我今天落到这样的地步，你就可以感受得到。路德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里说有一个人啊，这个拿俄米跟他的先生以利米勒，他们本来是住在应许之地迦南地，他们本来住在丰富之城伯特利，是称为粮仓，非常丰富的地方。结果怎么样？结果他们离弃了伯特利，离弃了应许之地，他们到摩亚地去居住去了。因为说伯特利那里有饥荒，他们就离开那里走了。过了一些年，她的丈夫死了，过了一些年她的儿子死了，后来带着两个媳妇回来，有一个媳妇中途也离开她了，后来只带着路德回来。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好多的妇女们看见了那个拿俄米，他们就惊讶地说，哎呀，拿俄米啊，拿俄米，你回来了。拿俄米怎么说？拿俄米说，你们为什么叫我拿俄米呢？你们应该叫我玛拿。拿俄米是什么意思呢？是甜的意思。玛拿是什么意思呢？是苦的意思。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叫我甜甜，你们要叫我苦苦啊。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耶和华上帝离开我，因为耶和华上帝使我受苦。你看呐、啊，我满满的出去，现在我空空的回来，所以你们不要叫我甜甜了、啊，你们应该叫我苦苦，我好苦啊！请问，是谁离开了谁呀、啊？是拿俄米离开了上帝呢，还是上帝离开了拿俄米？是拿俄米把他所信的上帝忘记了呢，还是他所信的上帝把拿俄米忘记了？拿俄米他没有站在他的应许之地，他没有站在他所领受恩典的立场，离开那里往摩亚地去了，神所不喜悦的被咒诅的地方去了。结果他遭遇了苦难，他现在说耶和华上帝的手攻击我，是耶和华上帝使我遭遇苦难，所以我满满的出去，现在空空的回来。他的感觉上帝离他好远，都没有照顾他，都没有帮助他，是上帝忘记了他，离弃了他。新约的浪子，你看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他生活在他父亲的家里，那么丰富，那么好一切，他等不到父亲过世，他就说赶快跟我分家，把所有的家业给我。他到远远的地方去吃喝浪荡，消费资财，花尽了一切所有的，落到讨饭的地步，他再回来。请问是他的父亲离开了他呀，还是那个浪子离开了父亲？是那个父亲忘记了他呢，还是他忘记了父亲？因此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很好的办法测验我们自己光景如何，我们跟所信的光信所信的神的来往如何，测验你我今天说什么话，有什么感受。这些西安的百姓说，耶和华上帝离弃了我，我们的主耶和华忘记了我。上帝听到这话了，听见他百姓的哀叹声怨声，然后十五节就是上帝说话，上帝的反应。上帝说，焉有妇人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 我也不忘记你。这是上帝听见他们说了话的反应。上帝听见他们说这样的话，实在不认识上帝。上帝听见他们说这样的话，心里实在难过。他怎么样来表达他的心意呢？用什么能够使那些西安的百姓能够了解他的爱？不是他离弃了他们，是他们离弃了他。不是他们忘记，不是耶和华上帝忘记他们，是他们忘记了神。他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比喻，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表达呢？用什么样的话语？用母亲爱孩子的话语来表达。因此你可以想得出来，在世间上面的爱，人世间的爱，能够跟上帝的爱相比喻的，能够使人明白上帝的爱，体会到万分之一的，那是什么爱？母爱。所以他就提这件事，他说，你们说的我听见了，你们说我忘记了你们，你们说耶和华上帝离弃了你们。我告诉你们，我说一个比喻给你们听，让你们能够体会到，让你们能够知道我何等的爱你。我用什么样的比喻呢？我说，一个妇人怎能够把她吃奶的孩子会忘记呢？你想一想，会忘记吗？她难道不会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吗？上帝说，几乎有，万一有。一个妇人把她自己吃奶的孩子忘记了，万一有。一个人生了自己的儿子不连续他，不爱他，丢弃了他，万一有，几乎有。他说，我也不忘记你们，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来思想一下母爱，来想到神的爱。他说，焉有妇人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请问在座的各位母亲，你们什么时候忘记过你所生的那个吃你奶的婴儿呢？有没有忘记过？有忘记婴儿的举手。从来没忘。自从你有孩子怀胎的那一个时候，医生宣布你说，哦，你说我好难过，怎么搞的，有什么病啊，吃也不想吃，睡也睡得不好，闻到东西又想吐，莫非我的胃有病，莫非我的肝功能不好吗？忧心忡忡，难过。经医生一检查说，不要忧愁，不是忧事，这是喜事，这是喜事啊，你就笑了啊。虽然也难过，虽然你怀孕的时候还是不想吃，还是睡得不好，还是想吐，但那时候你就开始爱你应服中的那一个孩子，能够忍耐，没有关系，还是觉得这是喜事。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你已经开始爱了。自从听见的那一个日子，你就开始爱你里面的那一个还没有生出来，连婴儿都不能算的那一个小小的生命在你里面。经过好多个月，好了，这个害喜的那一段时间过去了，然后肚子一天一天沉重起来，包袱一天一天大起来，然后吃多了也不行，不吃也不行，不吃说，哎呀，我这个孩子没有营养怎么办呢？一个人吃，两个人养的啦，哇，要照顾他，不想吃的也得要勉强吃，要还要照着医生说的要吃什么，要喝什么，才能够使婴儿有营养。然后再大起来的时候，哎呀，难过啊。翻过来也不好睡，翻过去也不好睡，顶着胃吃的东西也不下去，哎呀，难过。然而因为你爱那个孩子，所以你不觉得是那么样的难过。有一天你生下来，你生的时候更苦，生的时候更痛，生的时候不但流汗，生的时候还要流血，哎呀，难过。我新近在看见一个刚刚做妈妈的，最新的妈妈的，我去看她，好难过，痛了。她说，我在床上躺在那里的时候不能翻身，我得请我的妈妈来帮我翻一个身。我去看她的时候，她不能坐 坐下也痛，走更痛，所以他跪在那个地上，然而他的脸是笑嘻嘻的。他说，我一看到我生的孩子，我就说很值得啊，很值得啊。那是什么？爱。所以神就说，焉有妇人，难道有妇人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吗？不会忘记，赶到他喂奶的时候更是不会忘记。他生下来受了好多的苦，一看见那孩子，哎呀，就忘记，什么苦都忘记了。喂他，养他，唯恐他吃奶吃不多，吃不饱了，哪里还会忘记他。小孩的生命跟妈妈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他天天所想到的就是他的孩子。什么时候他的奶，你看看他那个奶要流出来的时候，就想到孩子要吃奶，不会忘记。他上办公室去，他是想到他孩子；他去买菜，还是想到他的孩子；他开车，还是想到他的孩子，想到那个吃奶的孩子。前两天我那个媳妇儿从外面匆匆回来，我看他们两个脸色都不对，那个丈夫脸色也不对，那个妻子脸色不对。我说有什么事儿啊？儿子说擦眼妆去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他急着叫我开，差一点一个人从箱子开车出来撞到他车。为什么他的太太那么急呢？因为他想到他在家里面吃奶的孩子，一直催他说开，快一点快一点，孩子要吃奶了，奶流出来了。所以上帝说，对西安的百姓，用今天的话说，对所他所救赎的儿女，信靠他的人说，焉有妇人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你们说我忘记你们，你们说我离弃你们。我请问你们一下，有哪一位做母亲的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上帝这样问。没有。即或有，他说我也不忘记你们。哪有一个妇人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啊？生下来婴孩固然宝贝，他的孩子呢一天一天长大了，还是可爱，还是最宝贝。每一个人都看自己的孩子最可爱，对不对？他随便动一下，哎呀好可爱，赶快拿照相机来。他随便哭一下，哭也可爱，笑也可爱，吃也可爱，流那个口水还可爱，你看都可爱啊，流口水还可爱。爸爸妈妈连孩子觉得流的口水也是香的，很可爱。所以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故事，是说几个妈妈到菜市场去买菜，买菜了以后，那个妈妈就托另外一个太太，她隔壁的一个太太说，请你帮我把这个蛋糕带给我的孩子，那个孩子都在那里玩了，在那门口玩了。她说，哎呦，我都记不大清楚了，哪一个是你的孩子。她说你去看嘛，最可爱的那一个就是我的儿子啦。真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最可爱的。结果那妈妈回来就问说，孩子啊，爸爸给你买的，妈妈给你买了个蛋糕，你吃了没有呢？没有，我没有吃的蛋糕啊。他就跑去问那个太太说，哎，我买的蛋糕你怎么没给我儿子啊？他说有，他说你说的啊，你说那哪一个最可爱的我就给他吃。哎，我看去看来就我的儿子最可爱。所以我就给我的儿子吃了。所以上帝说，难道有一个妇人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顾惜不爱他所生的儿子吗？每一个人都爱他所生的儿子，不管儿子女儿也好，都是自己生的自己爱。可是弟兄姊妹，你没有想到神的爱，这样的爱是神所给我们的，接着我们的母亲流露在我们的身上。另外一方面，你看见神救赎的爱多大。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为我们流血，流过血的，一是生我们的母亲为我们流血，第二呢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一个流血是在我们生的时候给我们肉身的生命，一个流血是在十字架上要赐给我们永生生命的时候为我们流血。我们的母亲给了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 给了我们肉身，我们的神在救赎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他用灵生了我们。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第十三节就这样讲啊，他说凡是那些信靠接待主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一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你我每一个信靠上帝的儿女，是上帝再生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所以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那里就说，保罗嘱咐以弗所的那些长老，他说你们要谨慎，圣灵为你们做监督，你们要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羊群谨慎，就是上帝的教会，因为这是他用自己的血把你们所买回来的。感谢主，他不但生我们，彼得前书第二章怎么，他也养我们。他说你们这些人被救赎的人，既然脱离了一切从情欲来的败坏，你们就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不但这样，你们就要爱慕上帝的话语，好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你们就应该这样。他不但生我们，上帝也抚养我们，这是神的爱。然后我再讲第二句话，他说焉有妇人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呢？不会忘记。下面说，哪里有一个做母亲的会不怜恤他自己的儿子，就是不爱他自己的儿子呢？一定爱，不但正常的可爱，念那不正常的怎么样，还是可爱。我这两天读了一本小车子的书，这里一本车子写的名字叫做母爱母泪，母亲的眼泪，滴滴情，每一滴的眼泪都是母亲的爱情。这里写有一张照片在这上面，这是一位姊妹的见证，她说她结婚了四年，流产了四次，她难过，而且流产的时候都是到五六个月能够分辨出男孩女孩的时候他就流产，险些命都没有。他非常着急，怎么办呢？我怀一个六一个，他到处烧香拜佛看相算命。那个看相先生看完了以后，他说你不要怪我铁口子直断，我看你就是一个无子没有孩子的命啊，因为你们夫妻结婚的那一天呢，冲到了白虎星，因此只有开花不能结果，一开花被白虎就吃掉了，所以流产了。然后他跟他先生算个命，他说你先生注定有小孩有儿女，他说哎呀那我糟了，我注定没有孩子，我先生注定有孩子，那一定是讨小老婆咯，那我完蛋了。他难过得不得了啊，天天哭啊，难过怎么办呢？有一次他又怀孕了，哎呀这个小心的要命啊，医生告诉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说趴着就趴着睡，仰着就仰睡，不能动，天天送东西给他吃，在床上动也不敢动，好不容易保住一个孩子，结果是八个月生下来，生下来就放在保温箱里面一个月，天天在那看呐、啊，我终于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志成。他说：“志成啊，你要忍耐，你马上就从保温箱里出来了。孩子，爸妈等着你，你是我的宝贝，我可以牺牲一切，我要保有你。”天天在那个保温箱里面看他。后来时间到了，抱回去九个月，怎么这个头还是软绵绵的，也不会吃奶啊，怎么办呢？就把他抱去检查，检查了结果那个医生就对他说，你还是放弃了你这个孩子吧，要不然你会后悔的。他听了以后几乎昏倒，他说医生，我怎么可以放弃我这个孩子，我可以放弃一切， 我不可以放弃我这个孩子，你知道我好不容易才有这样一个孩子，我不会后悔。结果怎么样？医生就告诉他说，因为他的黄疸素太高了，没有换血，那他的脑筋受损失了，脑麻痹，所以他那个运动神经也受损了，所以他一生一世那个孩子就是要变成一个瘫痪的孩子，麻痹的孩子。到了5岁的时候还不会吃饭，还不会吃东西，就妈妈喂他，把那个糕啊饼啊在自己的嘴里面嚼烂了以后啊，再喂他，喂他，他又不能够表达那个意思，又不会说话，所以他的脾气又大，一不高兴就从嘴里面吐出来。他说一顿饭喂下来，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满脸都吐的是。就这样，他怜惜他自己的儿子，把他背出去玩，把他背出去上街，把他背出去买东西，人看见了以后以为是一个怪物来了，以为是带菌的会传染病的，有的人就围来看，有的人就赶快跑，以为是怪物。他跟他们解释说不会传染病的，这是我的宝贝啊，他是他的儿子，别人不爱他爱，焉有母亲不怜恤他自己的儿子呢？怜恤他自己的儿子，感谢主。有一天他有机会，这位姊妹有机会听到，在他非常难过，有一天要准备自杀的时候，有人送他一本圣经，有人送他一本荒漠甘泉，有人带他到一个教会里面的查经班去查经。他认识了主耶稣，他晓得，他有一天读到那个约翰福音第9章，有一个人生来瞎了眼睛，也就是说这是谁犯的罪呢？是他的父母亲犯的罪呢，还是这个孩子犯的罪呢，还是这个人犯的罪呢？主耶稣说不是他父母犯的罪，也不是这一个人犯的罪，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哎呀，他心里大的安慰，因为他以前去拜佛的时候，那人总是告诉他说，他说为什么我的孩子这样，他说你前世的冤孽，你前世的罪，所以你现今多多做些好事来偿还你前世的罪孽。他说我天天还啊，我还到什么时候，这么消极，这么难过，这么痛苦，我不如死了好。感谢主，他有一天听到福音，有一天他读到哥林多前书第6章，那里使徒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吗？神借着圣灵居住在你们里面，你们要用你们的身子来荣耀上帝，岂不知你们是神的重价所买回来的吧？他说哎呦，我这个人，我以为我最没有价值了，人家不看不起我，我的丈夫甚至也忽略了我，我的父母亲以为我是属于我丈夫的，我丈夫却是属于那一群病人的，他丈夫是一个医生，在人看来他们样样都有，住在阳明山很好的大公寓房子，房别墅里面开的外国进口的车。他说人哪里知道我心里多么空虚，多么愁苦。有一天他读到那里的时候，他感受到说，原来我也在神的面前有价值啊，我是神重价买回来的，我不可以再自杀。他信了主，不但如此，也把他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去，让他有机会听到，带领他信主受洗。所以他那个孩子在他受洗的那一天，他说也用不清楚的话含含糊糊地讲出他的见证来。他怎么说那个孩子的见证？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我感谢你，今天我能够受洗，我真高兴。我对不起阿爸，我不能走路，我不能帮爸的忙，对不起妈咪，她照顾我很辛苦。妈咪啊，我记得你带我去台大医院和去给中医治疗的时候那种情形，妈咪啊，我谢谢你，我不要哭了，我知道你爱我， 我也对不起弟弟妹妹，我不能保护他们，我对不起阿巴桑，我曾经要赶他出去发脾气，我对不起耶稣，我以前不认识你耶稣，所以反对妈妈敬拜你。自从去年的圣诞节，我到礼拜堂听见我弟弟妹妹唱歌，歌声很美，大家都很快乐，也很照顾我，我就突然好想也能够成为基督的儿女哦。我开始好想上主日学，每一次妈咪带我来，不管雨下得多大，我也不肯休息。我也学会原谅的人，我也学会祷告，主耶稣听我的祷告，使大姑丈生病很快就好了，还有婶婶开刀也很顺利，今天就出院了。主耶稣啊，我以前错了，求你原谅我，我不知道你爱我，虽然我不能走路，但是我有祷告的口，我有喜乐的心，我可以为很多不幸的人祷告。主耶稣啊，求你带领我，我要做你的好儿女。这是他那个15岁的孩子，到了15岁，还要天天妈妈推着的，软绵绵躺在那个椅子上的那一个孩子，他的至诚所做的见证，多么奇妙！两母亲都在绝望之中，母子都在绝望之中的人，竟然因着神的大爱，使他们全然改变过来。所以上帝就说了，他说焉有妇人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上帝说，即或有，我也不忘记你们。弟兄姊妹，多少时候不是神忘记我们，乃是我们忘记神；不是上帝离开我们，乃是我们自己离开了上帝；不是上帝不爱我们，乃是我们不爱上帝，以至于我们有像锡安的居民那样说：耶和华上帝忘记了我，耶和华上帝离开了我。以至于我们有那样的感觉。不但这样，诗篇131篇你还记得说什么话吗？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妈妈的怀中一样。不但乳养孩子，爱孩子，有一天妈妈还要跟孩子断奶呢，对不对呀？孩子在4-5个月的时候长得胖胖的，来吃母亲的奶，又白又胖又可爱，到了5-6个月怎么样啊？7-8个月瘦下去了，为什么呢？妈妈要跟他断奶呢，那时候要把更多的食物给他吃，光吃奶不行呢，孩子不能够一辈子吃奶的，对不对？要跟他预备了新鲜的食物，再加牛脂的半牛脂，然后要加干，以后就吃干粮的，吃肉吃鱼，能够长大。那一个地方就是描写，照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做基督徒也应该长大，有一天要断奶，不要只吃奶，不能吃干粮的。断奶的时候蛮苦的哦，做妈妈的都知道，孩子要断奶啊，不容易啊，孩子一天到晚哭啊叫啊，就是要吃奶啊，你这样给他吃也不行，给那样他也吐出来，你把那个奶嘴，把你的妈妈的奶一放到他嘴里面，什么天下太平。但是不成，妈妈一定要给他断奶，因为爱他，因为盼望他更长大更壮。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你做基督徒，有一天上帝要给你断奶，你觉得什么东西失去了？你觉得最可爱的失去了？你觉得健康损失了？你觉得你金钱损失了？你觉得你地位丢掉了？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顺利，那一件不顺利？有一天带你到神的面前来说，让你晓得说，上帝啊，我不仅仅是要你给我的恩典，我要更进一步的爱给恩典给我的上帝。那时候你不仅仅是为做一点上帝给你的恩典赞美上帝，你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不再是想到母亲的那点奶，乃是享受母亲自己那个爱。 坐在他的怀中。这就是神的爱。上帝说，焉有妇人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呢？岂会有，我也不忘记你。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想到上帝的爱，他是那样的长久。刚才小朋友上的唱歌唱诗说，我母亲的爱像流水那样的长久，流水有一天会枯干会断，上帝的爱还不会。礼拜三晚上，上个礼拜三晚上，有一个姊妹度假回来，她就做见证。这次跟她先生一起出去，在什么地方呢？在佛罗里达那个旁边的一个海叫做加勒比海。她坐在那个海边，看见那个美丽的长空，看见那个一望无际的大海，他说要转头180度才看得到，整个的那样的海都围着他。看见那飞机飞来的海鸥，看见那一波一波的海浪，想到神创造奇妙的伟大，他就开始唱歌。唱哪一首？唱到我们圣诗里面的那个22首。他说，我主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你所造的星星，又听见浓浓的雷声。他说，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所以我灵歌唱，高声颂扬你何伟大，你真伟大。然后他唱到第二节，他就说，当我想到你竟差遣你的爱子降世为人，替我舍生流血，为要赦免我罪。他说，我唱到这里的时候，那首诗歌说，当你差遣你的爱子来救我，我几乎没有办法领会你这样的大爱。他说，我的眼泪就滴下来，几乎没有办法到神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所赐给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被神的爱激励，说，上帝啊，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上帝啊，我不但要领受你的爱，上帝啊，我也要流露你的大爱，为这一位爱我的神做见证。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为着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的母亲向您献上感谢，因为您把那一个测不透的爱浇灌在每一位母亲的心中，流露在每一个孩子的儿女的身上，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是从我们的神所造所生而来的，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恩待我们。主啊，让我们更爱你，让我们更靠近你，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不忘记你的大爱。主啊，多少时候是我们离弃了你，是我们忘记了你，不是你忘记我们离弃我们。主啊，赞美你，感谢你，但今天这样的信息更多的激励我们，不但是我们更爱我们的母亲，使我们更爱我们的上帝，因为您是爱的源头。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